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片段啊，节选自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毛姆的长篇小说《The Moon and Sixpence》（月亮和六便士）。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在伦敦的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本来拥有着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健康的孩子，过着旁人眼里富足美满的生活，但却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想画画，毅然决然抛弃妻子，跑到一个小岛上追求自己艺术理想的故事。这个看似非常荒诞的故事啊，其实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这个人就是和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的天才画家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讲啊，一辈子最难跳出的就是自己的安逸区，尤其是对一个在别人眼里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男人来讲更是如此。那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大叔级人物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正是我们今天节选的这个片段，叫做 There was in his soul some deep-rooted instinct of creation,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had obscured, but which grew relentlessly, as a cancer may grow in the living tissues,till at last it took possession of his whole being and forced him irresistibly to action.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段话。 There was in his soul some deep-rooted instinct of creation. 在他的灵魂里有一种深深扎根的创作本能啊。Deep-rooted 意思是深深扎根的。Instinct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单词，叫做本能啊。这种本能为什么之前没有显现出来呢？那么多年了，对吧？紧接着下面就给出了答案。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had obscured. 这种本能呢，被他的生活环境所掩盖了啊，因为他身边的生活环境简直跟画画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里的 obscure 是动词，掩盖隐藏。 But which grew relentlessly, 但是这种本能仍然在无情的成长啊。这里的 which 代表的还是前面的 instinct 本能啊，后面的 relentlessly 是副词，无情的，残酷的。紧接着毛姆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被压抑的天性是如何肆意在人体内蔓延的。怎么比喻的呢？叫做As a cancer may grow in the living tissues, 正如一种癌症在活组织里生长一样 till at last it took possession of his whole being, 直到最后完全控制了这个人啊。这里有个结构叫做 take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or somebody, 表示占领、占有啊。然后是一个并列句 and forced him irresistibly to action, 然后逼他采取行动，并且让他毫无反击的能力。我再把整个片段的中英文为大家完整朗读一遍。 There was in his soul some deep-rooted instinct of creation,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had obscured, but which grew relentlessly, as a cancer may grow in the living tissues, till at last it took possession of his whole being and forced him irresistibly to action.在他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为他的生活环境掩盖着，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膨胀壮大，正像肿瘤在有机组织中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的能力。大家注意到了吗？这段话虽然只有短短40多个词，但是在毛姆犀利的笔锋下，已经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把那种主人公身上抑制不住的天赋描写得淋漓尽致了。尤其是 deep-rooted 深深扎根的， relentlessly 毫不留情的，以及 irresistibly 毫无反抗能力的。毛姆的这本书啊，我读过很多遍啊。高更的故事也是我听过的关于抛弃现实去追求理想的最典型的实例，尤其是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片段啊，我每次朗读出来，内心当中都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情感。 只要心中的一团火不熄灭，哪怕环境再压抑一个人，都只会让他在爆发的时候气势更加凶猛。为什么这本书叫做《月亮和六便士》呢？六便士是英国价值最低的银币啊，它代表了现实与卑微，而月亮则象征了崇高。这两种东西都是圆形的，也都闪闪发光，但是本质却完全不同，因为它们恰恰象征的就是理想与现实。其实仔细想想看啊，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月亮还是选择便士。那么随着时间逐渐地打磨你的棱角，你最终选择的是头顶的月亮还是脚下的便士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仔细思考的大问题。下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片段里的核心词汇。首先看第一个词，叫做 root， R-O-O-T， 名词，根，根源。比如说 This is no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这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 root 这个词啊，词根以及与它相关的单词啊，实用性并不是很高，所以呢，我就不从词根的角度跟大家来讲解这个单词了啊。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快速记住 root 这个单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root 这个词和 foot， 也就是脚那个单词长得非常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 foot 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根啊。汉语当中有句话叫做脚下生根，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foot 脚就把 root根这个单词快速记住了。那当我们认识了 foot 和 root， 我们不妨再来记一个和它们长得很像、意思也很接近的单词，叫做 boot， B-O-O-T， 名词，靴子啊，也就是 foot， 脚上穿的一种鞋。同时呢，当我们认识了 boot， 我们还可以认识一个单词，叫做 booth。也就是 boot 加上一个尾字母 h， 名词，货摊，公用电话亭， booth。 你说老师，货摊和电话亭也没有关系啊？其实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地上扎根摆个摊啊。大家想想看，无论是货摊还是电话亭，那个样子不就是在地上扎了一个根吗？ OK， 我们再来记一个单词，叫做 bottom， B-O-T-T-O-M，名词，底部啊。我们可以联想刚才的 boot 和 booth， 把 bottom 这个单词迅速记住啊，它代表的也就是一个东西的根部。生活里啊，我们谈事情经常会说这件事情你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底线英语就叫做 bottom line。 比如说 This is my bottom line， 这是我的底线，你不能越过。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话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circumstance， 名词，环境。我们之前呢也学过这个单词，别看这个词很长，其实它的构词法非常简单。前面的 circum 是我们早就认识的一个单词的变体，叫做 circle， 圆圈。紧接着又是一个我们见过无数次的词根， st， 表示站立，然后是一个名词后缀A-N-C-E。 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 circumstance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站在你周围一圈的东西啊，也就是环境。不过上次我们见到这个单词啊，是在讲词根 ST 表示站立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就再借着这个单词啊，把与 circle 圆圈相关的实用单词一并学完。第一个单词叫做 circus， C-R-I-C-U-S，名词，马戏团。为什么马戏团会跟圆圈有关系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马戏团的表演啊？其实马戏团的表演场地啊，就是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圆形。那些骑马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圆形场地里向我们展示精湛的骑术啊。再比如说下一个单词叫做 circulate， C-R-I-C-U-L-A-T-E，动词，循环，流通。比如说 We should often open the windows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我们应当经常打开窗户以保证空气能够流通。 She won't budge 讲到这里啊，我再跟大家深入讲一讲 circle 圆圈这个单词的来源。其实 circle 这个单词啊，在最初的印欧语系当中所表达的含义是弯曲的意思，因为圆圈本来就是弯曲的，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英语当中有很多 circle 的同源词啊，都跟弯曲有关系。比如说 curly， C-U-R-L-Y， 形容词，卷发的啊。如果你身边有个人是天生的卷发，你就可以说 He was born with curly hair， OK？ 再比如说 curve， C-U-R-V-E， 啊，名词，弧线啊，也就是一条弯曲的线。同时呢 curve 也有形容词，弯曲的，曲线型的意思。生活当中我们开车走山路会走很多的弯道，对吧？弯道用英语就叫做Curve Road。 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啊，还有一个非常细小的名词啊，不过我们每天都会见到，叫做路肩啊，俗称马路牙子，也就是马路和人行道交接的那个地方。这个词啊，用英语叫做 Curb， C-U-R-B。 不过 Curb 这个词啊，除了有名词路肩的意思，也有动词抑制、控制的意思。比如说 curb spending 啊，意思就是控制花销，避免自己花钱太多。你说老师，你讲了这么多，我感觉 curb 这个词跟弯曲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别急，听我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curb 这个单词啊，最早指代的含义是古代人骑马的时候用来勒马的马头上拴的那条绳子。你骑在马背上，把绳子往左拽，马头就会向左弯，向右拽，马头就会向右弯啊。所以 curb 这个词才既有了弯曲的概念，又有了控制、抑制的意思。大家懂了吗？那么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明白了 curb 这个词的来源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这个词现在有马路牙子的意思了啊。因为马路牙子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控制车辆和行人的主要路线啊，你的车不能走到马路牙子上面啊，同时行人也不能从马路牙子上面走下来，否则就出事了，对吧？那么当我们认识了 curb 这个单词啊，我们再背另外两个单词也就简单多了。第一个叫做 crib， C-R-I-B， 专指有栅栏的那种婴儿床啊，也就是控制婴儿行动的床。同时呢 crib 这个单词啊，还有一个同源词叫做 cradle， C-R-A-D-L-E， 名词，摇篮啊，也就是婴儿睡觉的地方。只不过呢，这个词的词义啊，延伸开来以后，指代的范围会更广一些啊。现在除了可以表示婴儿睡觉的地方之外，还可以表示一样东西的发源地。比如说 ，Greece is the cradle of philosophy， 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大家懂了吗？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学习这个片段里的其他核心词汇。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e you later.